我们大概记得七年前的9月11号，若是你在七年前在美国的时候，你一定记得那天所发生的情形。在那天，在纽约市工作的弟兄姐妹是特别的辛苦，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家去，所以教会一直在问每个家庭是不是回到家了，因为也不晓得说有哪些弟兄姐妹是在那两栋大楼里面。总是感谢神，真的是非常平安，弟兄姐妹都平安的，那天晚上呢都平安的回到家里面。在那个礼拜天过后的礼拜天，美国每个教会的人数都特别的多，大家都到教堂去唱着神保佑美国 God bless America， 大家那么高兴唱。究竟人在找什么？为什么在那一天那么多人到教堂去？今天我们想想看，那些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那九一之后第一个礼拜天到教堂去的那些人，今天在什么地方？也许他们真的是来去匆匆，来匆匆去匆匆啊。七年之间，我想各个教会数一数看的话呢，大概剩下没有几个人是那一天进去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若是来去匆匆的话，是不是我们人生也是这样来去匆匆呢？若是来去匆匆的话，是不是枉然走这一生？在那一件事情的之后，有一位大家很熟悉的talk show 的，就是这种脱口秀的主持人，各位也许很熟悉的，她是很会讲笑话的一个美国人，一个女人，叫做 Rosie O'Donnell。 Rosie O'Donnell 她在十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她的母亲去世了，她的父亲就像很多的父亲是一样的，不太会讲话，讲话就很简单。所以当他的父亲当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柔姨更正在他的朋友家里面玩朋友的这个母亲就跟他说，你爸爸叫你回去，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看到门外很多的车子都是他不熟悉的车子，他进去很多人，然后他的爸爸进去了一阵子，就把他们孩子就叫过来，跟他们说 Mommy has away， 就三个字，妈妈去世了，没有再讲任何事情。 Rosie 十岁，他不晓得说去世是什么意思，他就到外面去玩，可是他心里面一直有这个问题，说去世是什么意思。他知道的是，从此他生命中的色彩的那种色彩都消失掉了。所以当他到了30岁的时候，他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叫做 Parker， 他就有一个心愿说，我小的时候并没有体会到父母亲怎样爱我，我现在我要把我所有的爱都给我的儿子。所以他尽量的去照顾这个儿子。这个儿子6岁的时候就发生了9/11，他突然间觉醒了，说我用全心来保护我的儿子，可是谁能控制住这外面的世界呢？我保护我的儿子，世界若是有任何事情的话，我能够保护他吗？他知道说我不能够，所以他一下子就说，那我能够做什么？我想把我所有的给我的儿子，可是世界一下子可以把他完全夺去。所以他就落到一个很无力的境况底下，说我怎么办？这时候他的儿子6岁就看到一些电视了，就跟妈妈说，所以我们去那个消防队看看好不好。罗吉知道说去消防队看什么，消防队那些队员那时候死伤的很多，去看的话一定就看到那些队员很伤心，因为他们的队友死了很多。所以他跟儿子说不要去看吧，可是这个儿子一直要去看，说 Mommy I need to go， 我需要去看看，我要去看。做妈妈的说，好吗，那我就带你去吧。去到消防队，刚好消防队员一个一个穿着全套的制服，他们要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 是他们这一队的第十五个人的追思礼拜。你可以知道每个人的脸色都很沉重。帕克尔六岁的小男孩就走进去，妈妈也跟着去了，他就拍拍一个消防队员这个服装外面的衣服，他拍拍他，这个队员很高大，他就弯下头来看着他。帕克尔说，你的朋友为了救我们死了，很可惜，但是他在天堂，他在神那边。帕克讲完他就哭了，这个队员也哭了，妈妈罗西也哭了，所有听到人都哭了。罗西他这时候才发觉，他当初就是担心儿子受不了，没有办法承受这件事情，可是没有想到是儿子把他救出来了。因为他知道生或死都是一样的，只要有神同在的话呢，人生就有意义。所以 Rody 他的那种灰色的光彩呢都没有了，他又恢复他的信心，只要有神那一切都没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想到，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人在找什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主后在主前740年的事情，也许我们会觉得跟我们很离得很远，可是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人是在911那一天丧生的？你今天过了7年呢，你怎么去看他？在离我家就是两个房子的一个高中，在911之后就栽了两棵树，有一棵树的底下写了一个牌子，说他是35岁死的；另外一棵树的底下写说他是46岁死的。有两个木牌，那个墓碑啊，那个石头碑子在那个地方。可是，在这个35岁死的这个石头碑的旁边呢，又多了一个碑子啊，同时从开始就是多了一个石碑，上面画着十字架。所以一棵树有两个石碑，一棵树呢是一个石碑。那最近就是前几天911的时候，我就到学校去走过那个地方看一下啊，在那两个石碑的那一棵树底下多了2盆花，都是秋菊，很大的秋菊在那个地方。那另外那一棵呢就没有什么，就是跟本来一样。所以我在想，在911的那天，这两家人他们怎样纪念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心情是不是相同？一个是有一个十字架在他们的孩子，在他们亲人的那个碑上，一个是没有，就是写作46岁死了。我们今天看看，在动荡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怎样去对付它。我们今天再打开今天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第6章，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我相信弟兄姐妹读了又读了都很熟。对我们在讲些什么事情？对于乌西亚王死了，以赛亚有什么关系？以赛亚这时候非常年轻，非常年轻。以赛亚是一个王家的人，是跟国王非常接近的人啊。这时候他年轻，可是他非常爱国，他真的是忧国忧民。而以赛亚对于乌西亚王看得很重，因为乌西亚王做王做了52年，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做王52年的是很少很少了。52年做王当中，而且成绩很好，他无论是在经济、在军事、在外交，都做得非常出色。所以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就看自己说，我们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上的第一个是大卫，第二个是所罗门，第三个呢就是我了。他就自以为说我是很了不起的，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做王40年，我做王52年，他很了不起啊。他说哎，很好，他就想说我要到圣殿里面去，他就去了圣殿啊。圣殿去，他就拿着香走到香坛去要献祭， 可不可以？大祭司出来说不行，这不是你的工作，献香是祭司的工作，即使国王也不能够做。所以大祭司就率领80个祭司来阻挡这个国王。这国王就很生气了，我是大卫所罗门之后的第一个人，你竟然能够阻挡我吗？他就很生气，还是拿着香来献祭。这时候在他的额上显出大麻风，所以祭司告诉他，你头上已经大麻风了，他就赶快出去了。从此他就跟这个圣殿就完全断绝了，他不能够再进圣殿，一直到死。对于乌西亚，在以赛亚看他是一个偶像，因为这个王这么能干啊，做这么久，可是他最后落到这个结局，而且死了，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一个强盛的时代呢结束了。以赛亚满心希望说，以色列国就是从乌西亚王能够重新复兴，能够大大的兴起。可是这时候他说没有希望，乌西亚王死了，国家将来怎么样呢？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对他来讲，就好像我们看见9.11的事情一样，国家下一步怎么做，好像是没有人知道。这时候以赛亚怎么办？当9.11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他们要找什么？他们要找一个不动的，因为这两栋大楼，世界这么高的两栋大楼都倒塌了，那我们要找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不动的。所以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庙啊，下面写的什么呢？不动天王啊，一个石头就写着不动天王，因为不动的就是好的。人在动荡的当中，就是要寻找那不动的，所以到教会里面来啊，要找什么？找那一位不动的。谁是不动的？他们以为说神是不动的。以赛亚也是一样的，他说在这动荡的当中，我要去找一位不动的。他就到了圣殿，他就走到圣殿呢，他看到至圣所，那是在圣殿的后面有个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有个约柜，约柜是代表着神跟人见面的地方。他就看着约柜了，他想到那个约柜他看不见，可是至圣所外面他看得见。他就继续走了，走到门槛到此为止，他不能再进去了，因为再进去就是祭司才进去的。而以赛亚他虽然是一个王族的人，他不是祭司，他不能进去。他就走到门槛呢，他就想着说，那个香坛上面的香啊，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了？他就在想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个异象啊，他就看见了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在一个动荡的当中，人在寻找一个不动的啊。而对于以赛亚讲，他以为圣殿就是不动的，但是当他到了门槛一看，他却看见的不是那个圣殿，而是那位神坐在宝座上面。这位神坐在宝座上面，衣裳垂下来，就是穿着长袍，这个长袍很长，一直垂到地上，而且遮满整个圣殿啊，不是这样垂下来而已，把整个圣殿都遮满了，你就知道这个长袍是非常大的。在旁边有撒拉佛，撒拉佛就是天使，有撒拉佛侍立在他旁边，每一个撒拉佛都是3对的翅膀，每一对翅膀是2个翅膀，所以有6个翅膀。那这个撒拉佛有6个翅膀做什么？有2个翅膀遮着脸。为什么要遮脸？因为神的荣光很大，神是化光的，所以人不能够看见，天使也不敢看，他就遮住脸了，也是表示说我是敬虔来看你，来对着你，我非常敬虔啊，我臣服在王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这是撒拉佛天使用遮着脸表示说神的光大，表示说他的虔诚，用2只脚遮住他的脚啊，遮脚表示什么呢？表示他谦卑，我在你面前只有谦卑，不单单是不能够看你，而且我要表示我的谦卑。又有2个翅膀要飞，表示什么？表示我要忠勤认真的工作。这是 萨拉伯用三对翅膀代表三个意义，就是天使对于神的态度，他们敬虔，他们神臣服，他们不敢见神，他们谦卑，而且他们要忠心殷勤的工作，三个意义都在这个地方。他们不单单是用翅膀，而且呢他们互相彼此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什么意思？是撒拉佛在歌唱，在彼此呼应的唱。原来撒拉佛是诗班，他们不单单是在服侍神，而且他们是诗班。我们就想到天上有诗班吗？教会有诗班呢，我们就问教会为什么要诗班，最好的答案是天上有诗班，所以呢教会就应该有诗班。那天上有诗班果真的是有诗班吗？是有诗班。我们在什么地方证明有诗班？几年前好几年前有一位牧师教我们说怎么去找证据圣经里面有诗班。我想我们诗班的一些弟兄姐妹也许还记得，是在约伯记第38章第7节。约伯记38章第7节是神告诉约伯，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怎么样，然后神问神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就是神立地的大基，就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一组天使叫做晨星，他们一同歌唱，另外一组天使叫做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有两组诗班在神的面前，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们就在神的旁边，就在神的前面周围在那边歌唱。这是天上的两班诗班，这是约伯记38章第7节所讲的两班诗班。然后我们就看到约伯记的第1章第6节，第一章第六节怎么说呢？说神的众子也侍立在他面前，神的众子也侍立在他面前。那我们就要问呢，在38章第7节说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在那边一同欢呼，有两组诗班呢，为什么到了第一章的时候剩下一组诗班了呢？只有神的众子了，晨星跑到哪里去了？晨星跑到哪里去了呢？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是不是晨星呢？他们骄傲，他们要跟神同等，所以他们就堕落了，神就把他们成为撒旦。所以天上本来是有两组诗班，一组就是神的众子，一组是晨星。晨星后来就堕落了，成为撒旦，而那一个神的众子呢，继续在天上。我们今天就想到在教会服事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都希望说靠近神越靠近越好，那什么是最靠近神的呢？是诗班最靠近神。所以你若是要在教会服事呢，首先先参加诗班，那好好的受训练，将来你在天上呢也是最靠近神的。虽然说我们不是天使，不能够参加天上的诗班，可是我们歌声好的，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在唱什么。这是讲到在天上呢有诗班，在地上也有诗班。那唐佑之牧师呢就讲到说，既然教会有诗班呢，那教会的诗班应当怎么做？他劝教会的牧师，教会的这诗班呢要学撒拉佛，怎么样呢？有六个翅膀，有一对翅膀要敬虔，一对翅膀要谦卑。不是说我很靠近神啊，那我就是这样子不可以你很靠近神呢，你就越来越谦卑。还有另外一对翅膀要殷勤的工作，要每天呢练习诗歌，礼拜天呢才能够在主的面前唱。这是唐佑之牧师所讲的也许呢我们的诗班也可以互相的勉励。那这些天使撒拉佛就这么唱的时候，他们唱什么他们唱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哉圣哉圣哉，那是我们中文有这个载在那个地方英文就没有载了你看英文的话不晓得这个载从哪里来可是因为有这个载，就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就会问了，为什么讲三次圣哉呢讲一次圣哉不够了吗 你若是看诗高本的译本，他们没有这个宰字，他们就写着圣圣圣。所以我们就问了，为什么要讲三次的圣呢？有人就说这很简单嘛，哦，你就在这圣的底下再加一个字就好了嘛，圣父圣子圣灵，那就行了嘛，把那个宰拿掉，哦，本来就没有那个宰了，我们把它加进去的，你就把它说圣父圣子圣灵，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不是清楚了吗？没有错嘛，哦，不过不要把这当作一个神学的基础说，哦，这就是证明三位一体，哦，不能用这个来证明，哦，只是你可以这么想，哦，要紧的是讲三次，表示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圣，表示说神最大的特点就是圣。那我们就要问呢，啊，什么叫做圣？因为这个是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对我讲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做圣呢？啊，我们中国人有圣人呢，啊，我们都知道嘛，啊，圣人就是一个嘛，啊，至圣有一个，还有一个雅圣，是不是，啊，还记得吧？至圣先师是孔子，那雅圣呢，孟子了，哦，雅圣就孟子了。那在那个第三的呢就没有了，没有殿，我没有听过说殿圣是什么人，我不晓得啊。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至圣一个雅圣啊。我们中国人有圣人呢，那在圣经里面也有圣，是不是意思相同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圣的时候都是说分别，分别也就是说神是跟人不一样。我们说神是圣，就好像我们在听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说神的名就是圣。那是什么意思？表示说神跟人不一样，神最大的特点就是跟人不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圣人呢？没有，可是有圣徒，有圣徒。为什么有圣徒？因为做神的门徒啊就可以称圣，可是不做神的门徒呢就不能够称圣，就可以叫做圣徒了。那我们再问圣是什么意思？就不同，不同在哪些地方？不同在我们的性情上面不一样，不同在我们的权柄不一样。神有神的性情，神有神的权柄，我们人是没有的，那是不同的地方。那这个神的性情带出什么？带出神的伦理道德观念。我们要想到每一个宗教都说，哦，他们的神非常伟大，没有错，每个宗教都这么好，都是这么讲啊，哦。可是你若是仔细去看看他们所讲的他们的神所带出来的伦理是不是相同呢？完全不一样啊，哦。我们想想看，在佛教里面有一个三宝，我想也许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念过佛经的人知道说三宝是什么啊，三宝就是佛、华，然后一个是僧，就是要用信心来接受佛陀，用信心来接受佛法，然后用信心来说只要是出家的那就是最好的，僧就是僧侣啊。这是佛教所讲的，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佛陀，然后佛法，然后做出家做僧侣，跟基督教不一样。尤其是基督教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做牧师，你一定要去做修士才是最好的，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回教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呢？回教也有不一样呢。回教我们现在因为在7年前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大家就很多人去钻研说回教究竟是讲些什么事情。我们就知道回教讲五个支柱啊，就是要得救的话要有五条路，这五条路都要做全了就可以上天堂啊。那在这五条路里面有一条是说要到麦加去朝圣啊，麦加朝圣的话在当时当可能因为那时候都是附近的人呢，到麦加去朝圣就是走几天的路大概就可以到了。现在要是说每一个回教徒要到麦加去朝圣的话，有人就不说不可能了。所以回教徒呢现在就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别人代替你去也可以了啊，没有关系啊。那又说这个五个支柱了，要每个人都做到很困难，所以怎么办？他们就找了另外一条出来。那这条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叫做吉哈，就是圣战。你若是为了回教去打仗死了，你就是可以上天堂。所以现在才有那么多的我们所谓的暴力分子， 他们自以为说我们是打这个基哈，打这个圣战，我们就会马上上天堂。基督教有没有这么说呢？有没有说，哎，你去打仗了，你去杀死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你就可以上天堂呢？完全没有。宗教所带出来的伦理完全不同。圣哉圣哉圣哉讲什么？我们的神跟人不一样，也跟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然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呢？万军就是军队了，所有的军队。耶和华在我们这边我们会想说是神，可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主，就是统帅，就是万军的统帅。圣父圣子圣灵是万军的统帅，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神的荣光呢，充满在全地，把世界整个地方都充满了，把宇宙整个地方都充满了。若是说神的荣光充满全地的话，请问你，你有没有被神的荣光充满？有没有？你不是在这个宇宙之外吧？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之外吗？既然说神的荣光充满全地，你也在这全地里面呢、啊、你有没有被神的荣光充满？理所当然的，一定要充满，一定要充满的。所以我们就想到充满是什么意思，就是只有神的荣光表现出来，没有别的东西了。你所看到的，眼睛所能够看得到的，都是神的荣光。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他们这么欢呼是什么意思呢？天使欢呼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是说我们也被神的荣光所充满，我们才能够这么赞美。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当我们今天中午啊，唱了四首诗歌，一再的唱，一再的唱，你有没有被神的荣光充满？你有没有觉得说很好很好很好呢？你若是没有的话，表示什么？表示没有荣光充满。若是有的话，一定是充满的，你一定是表现出来的，因为神的荣光在你里面呢。你听到这些歌声，你说说圣哉圣哉圣哉，你能够跟这些歌声呢一起来合唱。有一首诗歌啊，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相信在每一次的迎新会里面我们都要唱的，因为这首诗歌有种特别。在迎新会里面，我们都见到一些新的朋友，这些新的朋友从来没有来过教会，我们唱哪首诗歌他们会唱呢？就是这首诗歌，你唱过一次以后你就会唱了，你从来没有听过，一次以后就会唱了。这首诗歌讲起来是很简单，它的这首诗歌呢叫做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它是有一个叫做 Skillings 的啊 ，Skillings 他在1971年所做的，他那时候已经在青年贵族运动工作，他写这首诗歌就是要给青年贵族做的。青年贵族是一个向全球的一个年轻人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常常遇到这些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那应当所唱的诗歌就很简单，所以他就写这首诗歌啊。这个人啊很特别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在欧亥俄的牧师。这个牧师他说，我在教会的服事从哪里开始？从我的家开始，没有错的，这是圣经完全正确的教导。我们的服事从我们的家开始，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服事，都是从你的家开始。所以他说，我第一个工作要传福音，我向谁传福音？向我的家人传福音。有一天他的师母就出去了，到外面去工作，有事情出去，家里就剩下这位牧师跟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叫 Otis， 5岁，吃过饭他说 Otis， 哎，你坐下来啊，爸爸跟你讲一些事情。他就开始讲了，一个大人跟你小孩子5岁的孩子传福音呢、讲了讲了，讲完了问阿弟说，孩子你要不要信呢、我要信，要信呢、爸爸就跪下来啊，儿子也跪下来，两个人就在那边祷告了、就信了。几个月以后啊，他就受洗了，5岁的孩子可以受洗吧， 没有关系，只要他相信就可以受洗。他后来到高中的时候，他就参加青年归主的运动的一些聚会，然后进了圣经学院，毕业了就参加归主。那他写的这首诗歌很多人喜欢，他1971年写的，过了25年以后，1996年他就到菲律宾去，还在过走出飞机场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走道上面了写着啊 The Bond of Love， 那是英文歌啊，英文的歌名啊 The Bond of Love， 就是爱的连结啊，写了这几个大字。然后他继续走了，就看到一些年轻的学生在那地方，他一走进去了，那些年轻人就开始唱了啊，一直唱，他们先唱英文，然后再唱菲律宾文，他心里非常感动啊，他就想到说，这首诗歌为什么能够使这么多人能够学得快，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样东西，爱。爱很容易在每个人心里面，每个人都需要爱，尤其是在迎新的时候。当你到一个地方去，像昨天晚上我听说有20位学生哦，从中国来的大的学生来到这个迎新会。当我们到一个新的环境去，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们就是在找出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家乡的那些爱在什么地方。这里啊，迎新会就是在讲爱，所以我们应当每个人都可以学得好啊。我们来试试看啊，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被神的灵充满，我们要先被神的荣光充满，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唱这首诗歌啊。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容易吧？容易，再一次吧。哦，我希望学一次大家都会唱了，然后呢，你每一次见到生人呢，你都可以给他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只要有我们有爱的话呢，这首诗歌都可以唱的，而且很容易唱。我们每次来敬拜神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有神的荣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赞美一定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不会说我唱的歌没有反应，没有，你先有神的荣光在你里面，你就可以赞美神。我们就想到，我们若是这样做的话，其实我们就得到一个最大的秘诀。我们怎样预防说我来到教堂，然后我回去了好像一无所得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神责备以色列人的，他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以色列人没有错，献祭到神的面前，他们也歌颂神，可是他们心不在。可是当我们看到神的荣光充满全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先被神的荣光所充满，我们的心被神的荣光充满的话，我们的心，我们的嘴唇，我们就完完全全的亲近神。所以不要用歌声来感动我们，是我们要先被神感动，然后我们才能够用歌声来赞美神。当以赛亚听到这样的赞美声音，他看见了神， 他听见了天使的歌声，他马上感觉到自己站不住了，因为他所站的那个门槛震得很厉害。为什么在门槛震得很厉害？因为他就站在那个地方，他觉得真的很厉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沙拉佛的一个工作，不单单是在侍奉神，不单单是在赞美神，他们有一个工作就是要看守门，他们要看守圣殿的门，这是沙拉佛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沙拉佛的声音特别的响亮，地大震动。可是震动那么厉害，他再看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倒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倒，没有倒啊，可是却整个圣殿里面都是烟云，都是烟啊。你看到烟的话，一定是东西倒下来了，墙壁倒下才有烟嘛。可是圣殿没有倒，却整个圣殿都是烟。所以他就想到，当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了，经过三个月，他们经过了红海，经过了旷野，走了三个月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那地方他们就住下来了，他们就搭了帐篷，神说你们就在这地方暂时住下来。然后神跟摩西说，你们要清洁自洁啊，自己保守清洁三天，然后你们要到这个山的周围来，我要向你们显现，我要跟你们亲近，我要向你们说。所以当第三天他们到的时候，他们看见整片山大大的震动，他看到整个山都在冒烟。这时候以赛亚想到的是什么？当以色列人第一次看见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就是地大震动，就是全山冒烟。这时候以赛亚说，我不是看到同样的事吗？门槛震动了，整个圣殿都是烟，什么意思？神在这里向我显现。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赞美神呢，因为天使的赞美，他应该赞美神。可是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呢？我们就想到，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想基督徒都是有同样的确信，有这样的信心，说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要见到神。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当你见到神的时候，你要跟神说什么？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说啊，神啊，我很高兴，我终于来了。或者说，神啊，我的房子在什么地方啊？我不晓得你想到什么事情啊，可是呢，好好去想想看啊，因为到那天不能说没有话讲了啊。神站在你的面前，你就要讲话嘛，你要想什么，你要先讲好。这时候，以赛亚，他忽然间看到神向他显现，没有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说我要赞美神啊，因为天使就是这么赞美，我应该跟他们一起赞美神啊。他知道应该赞美神，可是他说，祸在我灭亡了，糟糕了啊，糟了，我亡了，糟糕了，我亡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知道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第一个，他说我的嘴唇不洁净，什么人能够赞美神？是嘴唇洁净才能够赞美神。以赛亚说我的嘴唇不洁净，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不能够这时候来赞美神，我没有办法来赞美神，因为我不配得，我也不可以用我的嘴唇来赞美神。可是不单单是这样子啊，他说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比方说我的国家，我的百姓啊，也都是跟我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先说的第一句话，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因为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的前面五章，第一章到第五章讲什么？讲以色列国犯罪了。以赛亚都没有说我以赛亚也犯罪了，都没有讲这句话，只有到他这时候看见神了，他才觉悟说，不单单是我的百姓犯罪了，不单单是我的同胞犯罪了，我也是犯罪了。人什么时候能够认罪呢？就是见到神的时候。你若是跟你的邻居比一比的话，你一定比他强。可是当你看到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不要以为说哦，我讲的话都是用的是很干净啊、哦，用的很恰当啊、哦。我相信你仔细想想看的话，你对自己的配偶，你对自己的父母亲，对自己的儿女，有没有讲些话是不合适的？那是嘴唇不洁的人。为什么单单讲嘴唇不洁？为什么不说我的手呢？因为嘴唇是最容易犯罪的，脱口而出啊，啊、哦，所以才有脱口秀嘛，是不是？他没有负责任，他随便讲一讲，就是这样子的啊、哦。我们最容易犯罪的地方，也是我们要重担神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赛亚说：“以前我没有看到别人，我没有看到自己。以前我都是看到别人，现在我看到我自己。不单是我自己，我跟我的百姓是一样的。我以前指责他们，现在呢，我跟他们完全是一样。这是他讲的第一个原因，说我要灭亡了。然后又说了。”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灭亡呢？因为我看见了神。看见神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就是说一个人若是看见神呢，就是要死的。从旧约的记载里面，我们都看到这样的记载，一个人看见神呢就要死了。摩西这么说了，其他的也都是这么讲，雅各也是这么讲，都是一样的。我看见神，我就要灭亡了。然而我们要想呢，在以赛亚这样惊慌失措的当中，神怎么说呢？我们想想看呢，神要以赛亚死吗？神若是要叫以赛亚死的时候，何必叫他到圣殿里面来呢？神若是要叫他死的话，何必叫他看见那个异象呢？显然不是，显然不是要叫他死，那叫他做什么？神就是要叫他看见他的荣光，看见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遮满全地，然后看到撒拉弗在那边的歌颂，叫他看见这是天上的荣美，叫他看见地上我们也许会失望，但是在天上永远不会失望。我们只要看见神，我们就不会失望。不管说时局怎样动荡，那位神是永远不动。所以我们会说耶和华坐着为王，真的是坐着为王，他不会走下来，他是坐在那边，因为他不用走下来。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这地方，神是叫他去看见，那这个看见是叫他知道，不单单知道，而且当我们讲到知道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另外一个词叫做认识。认识不是说我知道我认识，不是，而是说我经验的，我经验到神的荣耀在这里。这是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认识，讲到知道，就是要经验到。以赛亚经验了没有？他经验了，他看见了，他听到了，他心里有感动的，他完全是经验到神的同在。他知道说我不配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然后神怎么办呢？我们就看到第六节第七节啊，有一个撒拉佛飞到他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着他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便赦免了。”因为他说我的嘴唇不洁，他承认我的嘴唇不洁，所以就有这个撒拉佛就拿一个红炭沾着他的嘴唇，他说你的嘴唇呢就洁净了。什么意思？叫我们罪的赦免。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识说神啊，我不配来敬拜你，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是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怎样表现我们的自由？怎么表达我们的自由？最容易的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共同的语言，那就是音乐。所以我们每次敬拜总是用音乐来表达我们得到自由了。我们能够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表达的方式是我们自己从心里面甘心发出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把这个叫做甘心祭啊，甘心祭。那这甘心祭在什么地方？是在利未记里面就有的。 立位记里面讲的五种祭，最后的一种祭就是感谢祭。感谢祭是在所有的祭都做完了以后才能够献上感谢的，因为前面的祭就是求神赦免他们，赎罪祭、赎愆祭的，或者是欢祭的、素祭，都是一样的，求神赦免他们。然后到了感谢祭呢，就不是赦免的，而是说我甘心乐意的献上，所以叫做甘心祭啊。在很多的地方啊，像诗篇119篇108节啊，那个地方有的翻译就不是翻成颂赞，而是翻成甘心祭，就是我甘心乐意献上这个祭。这个祭就是我们的颂赞。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的祷告是一个什么祭呢？馨香的祭。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的颂赞是一个什么祭？甘心祭，就是感谢祭，是能够达到神面前的，是在一切的罪孽都已经除去了，我们才能够献上这个祭。所以在这时候神让以赛亚得到了自由。这样事情就完了吗？得到自由以后，我们就能够赞美，我们就能够跟神说我要跟你联合在一起。所以第八节又有一句话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八节说什么？当我们享受到自由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向我们的神联合，我们要亲近他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说我对于神呢毫无保留，因为我愿意跟随他，我对神没有什么保留的，神你叫我去我就去，是完全的线上，不再有自己的，完全不再有自己的。这样好不好呢？非常好。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怎么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枝子，枝子好不好呢？很好吧？不好。枝子若是不结在葡萄树上，什么东西也没有用。我们若是我们自己的话，什么事情也没有用。可是我们若是与神联合的话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而且圣经说多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呢？嘴唇的果子，就是我们的颂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敬拜他为什么要用诗歌来敬拜他？我们念圣经可以不可以呢？有的人就这么念嘛，念圣经也可以嘛，应当可以的。只是我们要知道，颂赞是歌颂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认识的神他的性情是什么，是我们要去从赞美的歌声中来认识的。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神有三个特性，神有三个特性，盼望我们能够记住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我们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总是想到这三个里面的一项或者三项都有。一个是至大，他是最伟大的，智能他是全能的，第三个是至可畏，至大、智能、至可畏。这是从生命记里面神就告诉摩西要我们知道的，我们去怎么去认识神。我们认识的神是至大、智能、至可畏的神。我们能够这样做认识他，我们心被神所感动，我们就甘心乐意来亲近他，来向神说你真是配得赞美。而这一位神，因为我们与他连结，他就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做什么？进入敬虔。敬虔是什么意思？敬虔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跟神完全一样，就是我们学神的样式，那就是敬虔。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很简单，就是 God 再加一个 ly， Godly、或者是 Godliness， 这就是敬虔、什么意思？就是学习神的样式。所以当我就今天我很敬虔是什么意思？是说我所做的事情学神的样式。我们想到在神认识神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很多啊。有在18世纪的末了，19世纪的初，有一个年轻人叫做 Regina Heber 啊，Regina Heber 啊，他是在英国，他的家庭是很有钱的家庭，是一个贵族，他的哥哥很有钱。所以在家里面买了很多的书，买了15万册啊， 15万册的书在家里面啊，比我们家里的正常图书馆还大。那这个 Reginald 他从小就在这个书，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呢，在家里的图书馆里面走来走去，他就很喜欢看书。学问非常好，17岁的时候进了牛津，然后24岁的时候他就按牧为牧师，然后他就在当地他们的教会里面服侍了16年。在那16年当中，他们每一个礼拜天都有一个节目，那有一个节目是在复活节之后的第八个礼拜，复活节之后的两个月，第八个礼拜，他们把那个主日叫做三一圣日。啊，就是三一主日，啊，就是专门讲到神的三一的神性。所以 Reginald Heber 他就为那一天写了一首诗歌，特别写了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后来有英国的诗人说这是最好的英文圣诗，最好的英文圣诗。他39岁的时候，他就被教会调到伦敦来牧会。啊，他认识神，然后他怎么样说我要献上我自己。40岁的时候他就被调到印度去，印度，他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做监督，他管全部印度的教会的会务，他也管西南的，他也管澳大利亚的，这三个大地方都有他管。40岁的年轻人，印度很热，一个英国人去啊，他受不了这么热，可是他说我一定要做下去。所以有一天他礼拜天呢，他就在户外跟这些很多人在布道，布道完了又举行一个监证礼，就是有人信主了，然后这个他们是小时候就受洗了，等到长大以后再有一个是监证礼，就是坚固他们的信心，有一个仪式。40个人监证礼，一个一个来，回去了他睡得很热，他就说，哎，那我到池塘里面去泡一泡水啊，在池塘里面泡水就乘凉，就在泡水的时候他死去了，43岁。他真的是说，我不单单是认识我这位神，而且呢他叫我去我就去，而且我完全的献上。英国皇帝因为他在这个池塘里面死了，就在这个池塘里面旁边立了一个碑纪念他。这是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圣哉圣哉圣哉。但愿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来敬拜神不单单是说坐在这地方听讲道，而是想到我们要用赞美来认识我们的神，表达我们对神的认识，而且我们要说我们一定要跟随你，照你所做的我们去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能够到你的殿中，我们盼望的就是像以赛亚一样的看见你的荣光遍满全地，也充满我们的心，好像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美就在这里地方。我们相信这不是我们的盼望而已，因为你的圣灵已经进入我们的里面，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愿主你让我们诚心仰望，常常想到圣灵这样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不单单是每一个仰望得救的人，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同样的仰望主，你帮助他们能够在这时候就认识你。愿你说我也要得到这位神，我也要得到这位神的荣光充满在我的里面，我也要像以赛亚一样的看见有那一位不动的神在那个地方，他永远坐着为王的神，让我们能够在动荡的时局里面依然看见他是我们的仰望，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随时可以来就近他。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们。